耶利米书二，
继续来谈耶利米书，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大先知书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耶利米的信息，他有一些信息很类似其他先知的信息。先是谈到上帝的百姓敬拜别的神，远离上帝，远离上帝就会远离良善。失去上帝就会失去人生的光明面，黑暗的一面会浮现出来。因为人虽然知道怎么行善，但我们的本质是邪恶的。当上帝不再约束我们，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一章所说的，当人放弃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放弃人。当上帝放弃人的时候，人就会露出最坏的一面，这坏的一面会在社会上浮现。我们都知道，要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今天的境况绝对更糟。是上帝的手在保守我们。当我听说或者在报纸上读到可恶到极点的罪行，我就得提醒自己，我也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来。面对某种处境或压力之下，我也可能这样做。人跟兽没有分别，只要没有上帝的保守和遮盖，每个人都可能变成野兽。所以这些百姓敬拜别的神，远离上帝，上帝就任凭他们去，让他们露出最坏的一面。耶利米还有一个主要的信息，类似其他先知的信息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即将大祸临头，上帝必须给予惩罚，不能继续姑息他们，所以上帝要带巴比伦人来。有人说耶利米只报坏消息，他们其实没有把耶利米书读清楚，因为耶利米讲到未来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百姓最后必得重建。我要读一小段经文给你们听。我在这个系列讲道中常常没有时间朗读经文，希望你们听讲道前后能够自己读。首先讲到另立新约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可惜教会常常读到这里就停了，我要继续读下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那使太阳白日发光，使星月有定力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使海中波浪砰轰的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说，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若能量度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上帝保证会遵守他的盟约，以色列会永远存在，直到今天仍是如此。今天以色列能够再度出现在地图上，就证明上帝必遵守承诺，以色列会永远存在。我们常唱英国永远存在，但这并不是事实，但以色列会永远存在，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。只要天上还有日月星辰，地上就会有以色列，他的子民最后必得重建。你会发现前一章一直在讲我要再带他们回家，他们回来以后会欢唱起舞。我有几次去以色列，刚好遇到他们的独立纪念日，那是五月初的时候，我就和四万人在街上跳舞。他们会把婴儿放在树下，因为知道这样做是很安全的。大家就在街上一路跳舞，因为 他们再度成为上帝掌管的一个国家，很令人兴奋。上帝不但应许会带他们回来，耶利米还说70年后会归回。多年后，被掳到异地的但以理读到耶利米的预言，才发现70年快到了，他很兴奋，因为耶利米说他们会被掳70年，而这70年的期限快到了。这70年是为了让土地休息，并且等被掳的那一代死亡，不能回来。上帝只应许要带他们的子孙回来，而那些子孙都在巴比伦出生，从没见过祖国的地图。但耶利米书30章的重点是，我要带他们回家。这个字有神奇的力量。家，家是你的归属，以色列是他们的归属，但上帝也应许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王。这个王有很多称号，他是个好牧人，是公义的苗，是拯救的王，是大卫树上的苗，是生命的泉源。他用这些美丽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即将来到的王。上帝还应许这一位必定要来，为他们得回宝座，这是最后的重建。第四个应许也是最后一个应许，其他先知也有谈到，就是敌人必定要受到报应，巴比伦人必定要受到惩罚，反对以色列的必受惩罚。上帝容许巴比伦人掳走以色列百姓，但他应许必要惩罚巴比伦。先知哈巴谷就是传讲这个信息。以色列所有的敌人，上帝都应许要惩罚他们。以色列的敌人很多，有埃及、非利士、摩押、亚门、以东，还有叙利亚、基达、夏索、以兰和巴比伦。耶利米说，将来有一天，巴比伦一定会被另外一个国家征服。我们现在知道是波斯。波斯人征服巴比伦以后，就释放犹太人归回祖国。因为古列王是个仁慈的统治者，他想释放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外国人，让他们回到祖国。古列王有个政策很有意思，我讲到后面去了。耶利米书没有讲这个，这是记载在其他卷书中。古列王征服了巴比伦以后，他想要做一个人道的王，就下令让所有被掳的人回到祖国，但他要求他们回祖国后要为所膜拜的神建殿，然后在殿中为他祈祷。古列王这个要求是针对每一个被掳的人，但这也就表示犹太人得以重建圣殿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其他国家的人回国后也建殿膜拜异教的神，这是应古列王的要求。他要求他们建殿为他祈祷，因为这个政策，犹太人得以回到家乡重建圣殿。所以耶利米是向各国传讲信息的先知。耶利米书最后有一整段预言在讲，攻击以色列或恶待以色列的国家将遭遇什么下场。上帝会伸冤，不是以色列自己伸冤。耶利米书说，犹太人需要离开巴比伦，一旦能够回国就不可以留在巴比伦。可是大多数的人都留下来没走，100万人当中只有5万人回到家乡。直到今天，留在伊朗和伊拉克的犹太人过得很苦。如果你在国外出生，在那里建立起事业，却要放下一切，像当年亚伯拉罕那样放下现有的一切，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国家重新开始，这样做并不容易。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犹太人，一定要回家乡，这个我等一下会再回来讲。现在我要先来谈耶利米书的架构，看这卷书和其他先知的信息有哪些相同的架构。我前面讲过，耶利米书的内容并没有什么顺序，它不是按照时间，也不是按照主题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一个模式。这个模式其实很简单，有个前言，第一章讲他蒙召的经过，当时他很年轻，才十几岁。 个性羞涩，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。如果你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，却蒙召做先知，那就有点麻烦了。再来，从第二章到四十五章都在讲这个犯罪的国家，也就是他自己的国家犹大国。他说，惩罚很快就会临到，报应近在眼前。这段经文涵盖的年代从西元前627到605年，主要是诗的形式，表示他是在传达上帝的感受，上帝心中有多么后悔，多么愤怒，他感到非常矛盾。他爱百姓，却又不能放纵他们继续作恶。每个父母都了解这种矛盾。耶利米清楚指出，巴比伦会灭掉亚述，也会打败埃及，因为犹大国最后几个懦弱的王以为，只要跟国势强大的埃及签订条约，犹大国就有了靠山，不怕遭到亚述或巴比伦攻击。犹太人常以为跟外国签订和平条约，国家就会太平，但耶利米说不对。巴比伦会打败埃及，跟埃及签订条约没有用，你必须信靠上帝。旧约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说，这个方法不能带给国家太平。这实在是很像今天的景况。以色列必须指望上帝给他们和平。当他们开始跟敌人签订条约，耶利米说，这是没有用的，暴力会重新临到你们头上。这种情形也许可以从中东的新闻看出来。这是二到二十章的内容。再来，二十一到四十五章是好消息，他把眼光放远，看到最后的重建。他先讲到绝望的景况，灾祸会临到，然后指出未来百姓会得着重建。这段主要是散文的形式，是传达上帝的想法而不是感受，有没有看出不一样？当上帝谈到目前的情况时，通常是在讲他的感受，但当他谈到未来，通常是在讲他未来的计划，就不会像此刻这么激动。巴比伦掳掠犹大国以后，耶路撒冷的景况凄惨，但是会有一些人归回，重建这城，情况不至于绝望。再来是四十六到五十一章，都在讲厄待以色列的邻国，讲到上帝有一天会对付他们，将来以色列会被重建，厄待以色列的国家会受审判。上帝的公义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历史上运作。五十二章像是结语，讲到以色列遭遇的国难，让耶利米的同胞伤透了心。在最后一章，第五十二章中，描述耶利米被掳去埃及，耶路撒冷成了空城，景况凄惨。各位，我们目前在耶利米书中所看到的，都是其他先知曾经说过的。但是有三件事只有耶利米说过，别的先知都没有说过，主要是焦点不同。耶利米他说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先知，这是耶利米独特的说话方式。第一，他很强调属灵的生活，他被称为属灵的先知，因为他说，如果不是出于真心，宗教仪式就毫无意义。有些人以为耶利米认为献祭体制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，其实耶利米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说外在的仪式不太重要，上帝要看的是你的心，看你是不是真的属灵。耶利米要说的是，重点并不是肉体上的割礼，重点是内心要行割礼，这个信仰的重点在内心。 要有上帝的灵同在，但祭司却误导百姓，让百姓以为宗教仪式可以取代敬虔的生命。如果牧师或是传道人只关心有多少人来聚会，却不关心会有的属灵生命，那就跟那些祭司一样，因为那不是上帝真正想要的。上帝真正想要的是敬虔的生活。基督徒除了上教会，还要有敬虔的生活，除了为建堂募款，也应该要帮助穷人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耶利米很强调信仰生活的属灵层面，他是一个很重视属灵的人，很关心人的灵命。当然，他是在预备他们去面对将来失去圣殿时的景况，到时候就不能再献祭了。到时候他们在巴比伦不会有圣殿，只有会堂。会堂一词的希腊文意思是聚在一起，就是这个意思而已。意思是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会堂指的是很多人聚在一起，但他们聚在一起做什么呢？祭司已经没有办法为他们献祭，所以祭司到巴比伦以后会失业，因为祭司的工作都跟圣殿、祭坛和献祭有关。但是这个改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，没有祭司、没有献祭、没有圣殿的这个改变，反倒使他们聚集的时候可以做三件事：向神赞美、向神祷告，同时研读圣经。这为新约圣经中的教会生活奠下了基础，因为我们没有圣殿，我们没有祭坛，没有祭司袍，没有香炉，没有祭司，也没有献祭，我们只有一张桌子。我们聚在一起祷告、赞美以及读经、研经。后来会堂的敬拜形式成为基督徒的敬拜形式，有没有看出来？初代教会其实只是基督徒的会堂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大祭司，不需要献祭，耶稣已经受死，已经不需要献祭，圣殿的幔子已经裂成两半被拿下来，那里已经空了。我们现在没有献祭仪式，也不该有献祭仪式。如果我们不小心，这献祭仪式可能会死灰复燃，所以跟献祭有关的东西，比如祭司袍、香炉、祭坛等等，现在都不适用了。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，但我们仍然需要聚在一起做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祷告、赞美和研读圣经。这是基督徒敬拜的基本形式，所以犹太人在巴比伦的敬拜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的敬拜形式，因为我们也是被掳的。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？我们是寄居的人，我们是散居各地的人，我们只是地上的过客。真正的圣殿在上面，已经不在这个世间。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已经进入幔子，在至圣所中将自己献上为祭。所以现在每间教会基本上只是巴比伦的会堂。基督徒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实质的意义？因为基督教教会从一开始就面临试探，想要回到从前，在圣殿中用仪式敬拜的形式，有祭司、祭坛、香炉、祭司袍，这是在走回头路。耶利米早在当时就要求犹太人一定要脱离这些仪式，好面对将来没有仪式的情况。等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虽然已经没有圣殿了，仍然可以聚集在会堂一起祷告、赞美和读经。这是耶利米书中一个独特的重点，所以我们称他为属灵的先知。他释放犹太人脱离外在的仪式，好叫他们在没有办法举行这些仪式的时候，仍然可以做上帝的子民。真是很特别的想法， 只有耶利米这位先知看出了他们需要一种不靠圣殿的信仰形式。第二个特点是，他非常强调在新约中，上帝要面对每一个人，而不是面对一个团体。上帝他要跟每一个人个别立约，不是和全体的人立约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这个新约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每一个个体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每一个。耶稣常常说，凡跟从我的人，这里强调的是每一个人。以前大家都认为上帝把他们看成一个群体，我的子民，但是这个想法必须改变。虽然上帝惩罚他们这个民族，但是等他们被掳归回以后，上帝会个别面对每一个人。耶利米在描述这个新约之前讲了一段话，现在我来读给你们听一下。当那些日子，就是归回以后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。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情况完全改变，因为你一定注意到，上帝在旧约圣经中常把他们当成全体来看待。他说这一代的罪要祸及三四代，父亲犯罪会祸及儿子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就酸倒了，以后就不是这样了。在新约中，上帝会分别处置每个人的罪。新约圣经继续谈论这个主题，新约是单独立约，分别和每一代立约，所以我说上帝没有孙儿女，在新约中绝对没有。你不可能继承天国中的地位，即使你的父母是基督徒，上帝会独立看待你，你需要自己进天国。这件事有很深的含义，就连像是受洗这件事也是一样。在新约中，受洗是个人的事，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信靠主，自己接受耶稣，才能够进入天国。不可能因为父母亲是基督徒就保证儿女进天国，只有重生得救的人能进天国，这有很深远的含义。耶利米之后的以西结也强调同样的重点，他也讲了一样的话，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受到审判，不是因为别人的罪。所以新约圣经说，审判日那天不是团体接受审判，不是同一家人或同一个教会一起受审判，每个人要单独受审判，每个人只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不需要为别人的罪负责。所以上帝的审判焦点从整个民族改成个人。耶利米第一个指出这点，后来以西结再度指出，整个新约圣经是以这个理解作为基础的。第三，耶利米对政治的强调胜过其他先知，甚至以赛亚。他给以色列的君王许多政治建议，因为以色列不断的在衰退，眼看着就快要消失了。他们一再的和强国结盟，但是耶利米一再的说，你跟埃及搬救兵也没有用，他们国势再强也保护不了你，因为巴比伦也会打败他们。你们跟巴比伦对抗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们如果去对抗巴比伦，上帝会派他们来打败你们。我的政治建议是向巴比伦投降，不必反抗，谈好条件直接跟他们投降。以色列的最后几个王当然认为这是叛国的行为，连耶路撒冷都不设法守住，直接建议王要投降。耶利米说，你要投降，这样或许能保住耶路撒冷城，但你若想跟巴比伦开打，全城会彻底被摧毁，所以要欢迎巴比伦人来， 乖乖地配合他们，说你们愿意被他们统治，可以谈些条件。可惜以色列人不听，一个又一个的懦弱君王拒绝了他的政治建议，骂他是卖国贼。他甚至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以上帝仆人的身份前来。你能不能想象1939年有人说希特勒是上帝的仆人，叫大家乖乖配合，跟他谈好条件，直接投降？哇哦，不可能有这种建议，尤其是在丘吉尔当首相以后，这样的建议听起来一定很吓人。但耶利米必须讲这些话，实在不容易说出口，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支持巴比伦人。但是他还是勇敢地提出这个投降的建议，所以他在肩上套轭，在耶路撒冷城里走来走去，说你们要接受巴比伦人的轭。在巴比伦人来之前，这种话实在令人难以接受，就好比劝我们说海峡群岛必须接受德国的占领，举双手投降，只要谈个条件就行了，这种话很难听进去吧。以上的这些话只有耶利米说过。事实上，后来巴比伦王来的时候，还曾经大大的表扬耶利米一番。你想想看，其他犹太人对耶利米会有什么感受？尼布甲尼撒王攻进来以后，他还表扬耶利米说：“你帮了我们大忙。”这种情况使得耶利米受到了同胞的唾弃和报复。你也许能够了解为什么耶利米他最初在家乡发预言的时候，就曾经有人想要置他于死地，就是他的家乡亚拿图的亲戚，所以他只好搬走。亲人想要杀他，因为他破坏了家族的名声。十几岁的耶利米得罪了全耶路撒冷，整个家族都很气他，骂他说：“你会害我们惹恼皇上。”他们甚至暗中打算杀他，但是上帝却对他说：“这是要训练你面对更坏的情况。”哼，这是什么安慰啊！这会预备你去面对更大的麻烦。这些都记载在书上。从此，他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，被其他先知排斥，因为那些都是假先知。他也被祭司排斥，因为他不认同祭司的职务，不认同圣殿中的仪式和献祭。他又被王排斥，因为他是个政治叛徒。他也被百姓排斥，不断有人想要暗中杀害他，不过没有人得逞。他不止一次死里逃生，他曾经遭到祭司巴士户尔毒打，关进监狱，在阴暗的黑牢里几乎饿死。还有一次被戴上手铐脚镣，脖子上套了个铁圈，整个人被丢进了一个蓄水池里面。这种水池像是一座深井，形状如酒瓶，颈部狭窄。这种形状是为了蓄水，防止水汽蒸发。里面的水全部拿走了以后，池子底部就只剩下泥巴而已。空的煮水池像酒瓶，瓶口就在地面上，底部有四五尺高的泥巴，很深的烂泥。今天还看得见这样的蓄水池，在马萨大上面有很多，你可以看见水在底部留下的泥巴。他们把耶利米丢进蓄水池，脖子以下都陷在烂泥巴里。想象在一片黢黑中，只能够从上面的小洞口看见日光，而且只能够站不能坐，因为一坐下来就会埋在泥巴里。后来是一个外地人救他上来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是一个外地人，垂下了一根绳子把他拉上来。这个外地人看他可怜，就把他从池子里拉上来。耶利米到处躲藏，耶路撒冷没有几个人想听他的忠告。后来犹太人在巴比伦人来的时候，强行把耶利米带到埃及。耶利米后来死在埃及，圣经没有记载他的死亡。他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将来会出名。 没有想到2000年以后我们会在这里谈论它。很特别的一生，基于以上种种的原因，所以耶利米被称为泪眼先知。他不是个快乐的人，换作是你，你会快乐吗？我们只是不断地看见他的痛苦。下一个单元要谈的那卷书是他从头到尾流泪写出来的，叫做《耶利米哀歌》。但即使在这卷书中，也可以看出他自己痛苦的遭遇。他不怕我们知道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向神祷告，他赤裸裸地表达感受，内心非常受伤。他并不是一个厚脸皮的人，别人怎么说都可以无动于衷，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，他内心非常受伤。因为自己的亲人和同胞都把他当成叛徒看待，加上所有的先知和祭司都反对他，所有的王也都反对他，他等于是一个人孤立无援。肉体的痛苦已经够苦了，最苦的是他觉得让他陷入这种困境的不只是人，还有上帝，那是他心底最大的痛苦。他觉得上帝让他别无选择，上帝呼召他做这件事，让他困在这个侍奉中，他困在这个侍奉里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他也坦白说出心中的怨恨，跟上帝抗议。寂寞孤单又遭到排斥，使得耶利米的内心非常痛苦。其中一个大考验是，上帝说，耶利米，你不准结婚，要是你结婚，等到巴比伦人来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你的子女挨饿。他用独身来传达他的信息，我没有结过婚，我不要有孩子，我不要让孩子出生在这个时代，来承受国破家亡的苦。这是个很有力的信息，但这也表示他这一生没有妻子可以作伴。上帝经常使用先知和他们的婚姻来传达信息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比如他吩咐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为妻，让他体会到妻子不贞的痛苦，从亲身经验去传讲信息。上帝告诉以西结，你的妻子明天就要死了，你不可为她哭泣。因为我的妻子也快死了，但我没有哭泣。以西结必须亲身去体验，耶利米则必须维持单身。上帝要这些先知用自己的生命来传达信息，他们必须亲身体验那些信息，才能明白上帝的感受，并且准确传达。耶利米感到十分寂寞，觉得深陷困境。在最绝望的时候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有几段最感人的经文都是他对上帝的呐喊，主啊，你给我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做到。其中有一段呐喊常常被引用，他说，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心里就觉得好像有火在焚烧，实在是忍耐不住，无法再压抑。可怜的耶利米说，我不要再讲道了，可是我偏偏停不下口，他的话好像在我骨中焚烧，非说出来不可。这就是耶利米陷入的困境，他实在别无选择，因为他的心为主焚烧。即使他决定再也不传道了，却又马上出去传道。其实不是上帝强迫他这么做，上帝从来不强迫人，但你可以了解他那种受困的感受。我相信他现在在天上一定会说，这一切都很值得，但是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值得。当时觉得上帝让你陷入困境，强迫你去做一件事，可是总有人得去做。他的祷告生活很特别，我没有时间讲这个，但是如果你读耶利米的祷告，大约有七段，他把祷告的内容写下来，非常坦白，把他的感受坦白告诉上帝。你也应该这么做，反正上帝都知道你心中的感受，所以何必骗他呢？真诚的祷告大有能力。我曾经碰过一个实例，是非洲南部哈拉雷市的一个女士写信告诉我的。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，他出过严重的车祸， 身体常年忍受极大的疼痛，而且情况不断恶化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走进他的卧房，在床上辗转难眠整整3个小时，他就在那里不停地咒诅上帝。3个小时不停地咒诅上帝，因为那场车祸害他忍受疼痛这么多年。后来他的脚被地毯绊倒，整个人跌到床上，就这样昏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他醒来，窗外的阳光直射他的眼睛，他以为自己上了天堂，心里害怕的不得了。他心想，我死前几个小时一直在咒诅上帝，这个时候他发现那道光是阳光。他摸摸手还在，又摸摸脚也在，他觉得很奇怪。他起床以后发现身上不痛了，就在卧室里跑来跑去，然后跑到街上跟路上的行人讲这个奇迹。然后他去看医生，去看帮他开刀的那个医生。医生说，哇哦，你今天精神真好。他说，对啊，耶稣医治了我。医生说，赞美主，他也是个基督徒。他问，耶稣怎么医治你的？他回答说，我咒诅他3个小时。上帝可以接受挑战，你可以向哈巴谷跟上帝辩论，但你辩不过上帝。可是上帝喜欢人跟他辩论，他想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还有感受，然后会耐心温柔地纠正你。耶利米的心里虽然不快乐，他觉得上帝让他被这个侍奉困住，虽然他感到寂寞孤单，大家都反对他，而且不能有个妻子支持他。在种种的不幸中，他仍然赞美主。他虽然痛苦，但他坦白告诉上帝，向上帝表达不满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陷入某个困境，也许你是一个传道人，你觉得大家如果这样对待你，你就不想再传道了，那你应该读读耶利米的祷告，你会发现自己再度想要传道。这就是耶利米先知。好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